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13到35节。经文记载着两位信徒沮丧地离开耶路撒冷，但后最后他们很兴奋充满盼望地回去。这两位信徒他们面对面和耶稣去倾谈，和耶稣同行了大约两至三个钟头或者甚至半日的时间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竟然认不出耶稣来。有学者认为这两个门徒是一对的夫妻，亦都有人认为他们是一对的父子。适逢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们就先当他们是父子了，好吗？圣经有十多处记载耶稣复活后显现，例如耶稣向多马显现，又例如在提比利亚海向门徒显现，但是没有一次是比以马五斯的记载更加详尽更加的精彩。事实上以马五斯的故事已经是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。有神学家认为以马五斯的故事是路加神学的精髓，能够明白24章你就能够明白路加福音，能够明白使徒行传的脉络。对于早期的教会来讲，以马五斯的故事为信徒带来新的希望，更加是信徒生活的典范。希望今天的经文以马五斯的故事可以成为弟兄姊妹的鼓励和提醒。如果我们当中有微信的朋友，或者你从来未听过这个故事的，希望你亦都得到帮助。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感谢你这个清晨让我们有一起思考你的话语的时间，愿你的灵和我们一起，愿你和我们一起同行。我们这样祈祷奉靠主耶稣名字祈求，阿们。大家有没有发觉在英语里面，在英文里面，很多悲伤的词语呢都是以字母 D 开始的，又例如是失望 disappoint， 绝望 despair， 幻灭 disillusion， 又例如失败 defeat， 绝望 despair， 甚至是死亡 death。 当中我觉得是没有东西比失望、死亡、绝望更加令人感到叹息的。我们素来所盼望的，我们一直所希望的，所期望、所指望的，后来不成就，希望落空了，甚至是大失所望。相信过这两年大家都经历了不少的失望，疫情带来很多的悲伤、失落，可能工作变少了，生意支持不下去，留在家里面不能够出去，不能出国去探望家人。本来盼望疫苗能够完全的保护，但是打完疫苗之后还是会中，打完两支需要打三支甚至要打四支，有些是令人失望。我们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人生总是充满着一些伤痛或者是失意，但是当人失望绝望的时候又如何去重拾盼望呢？当我们遇到失败和挫折的时候，怎样应该可以怎样面对呢？路加福音24章13节，正当那日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，这村子名叫以马五斯，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。正当那日，当我们看回前文后理，有几个妇女在黎明的时候带着香料去到耶稣的坟前，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。这个正是当日，就是指七日的头一日，耶稣死后的第三日。他们不见了耶稣的身体，回来告诉门徒知。就在同一日，这两个门徒决定离开耶路撒冷，要前往以马五斯一个离耶路撒冷大约25里的村子。你可能会问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匆匆忙忙地要离开耶路撒冷呢？有两个原因的。第一，他们的主、他们的领袖、他们的老师、他们跟从了3年的老师死了，被自己种族的人、被自己的领袖让罗马帝国用最残酷、最羞辱的刑罚和重犯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面。当时的罗马政府是不会用这种酷刑在自己的人民身上，只会用在奴隶上、海贼又或者是叛国犯。当自己的老师跟政治犯和谋杀犯同列的时候， 这两位的门徒决定离开耶路撒冷，以免被人赶尽杀绝。但个原因就是当耶稣的尸体不见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可能会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很可惜的就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说，这个只是麻烦的开始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原来当那几位的妇女从坟墓赶到回程的时候，有些守墓的卫兵已经是进城将整件事告诉祭司长听。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决定用重金买通这些守墓的卫兵，吩咐他们说，半夜你们熟睡的时候，耶稣的门徒将他的尸体偷走了。本来擅离职守，这班的守墓的卫兵是应该受到重罚的，但是现在有祭司长有长老的保护，守卫只要收下钱依吩咐去做。虽然门徒已经从妇女那里听闻耶稣复活，但是他们还是半信半疑，耶稣真的复活了吗？定是好像官方所说，我们中间有人将耶稣的身体拿走了呢？无论如何，耶稣的跟随者只会 被看为造谣者或者是煽动者，因此这两位的门徒决定尽快的离开。你有没有试过要决定离开呢？因为觉得没办法再留下，明明尽了本分，没有犯下什么大错，但是环境逼迫，你试过努力，但是无论怎样努力都好，处境似乎没有办法改变。你有没有试过为一份的工作、一个梦想、一段的感情、一段的关系投放大量的资源、时间、精神、金钱，但是到头来没有结果？离开困难，但是留在这里也都不容易，当中有很多的伤痛，也都很多的回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相信你能够明白这两位的门徒。在2018年的时候，我们一家去到柬埔寨做差传的侍奉，很快我们认识到住在我们家对面的一家人，一位柬埔寨的太太。这位年轻的太太，她们来自柬埔寨马德望省。马德望著名什么呢？著名出产大米，有高棉的粮仓之称。回到来的时候，我女儿吃回这里的米，我们没有告诉她转了，她说为什么这里的米没有味呢？因为柬埔寨的米实在很香的。这位柬埔寨的太太和丈夫在首都买了屋，在金边这个地方工作，建立了他们的小家庭。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六岁，小的一岁，奶奶和他们一起同住，一个典型的柬埔寨小康家庭，三代同堂，丈夫是家的经济支柱，而奶奶呢就是家的精神支柱。在2018年11月，我们第一次参加柬埔寨的丧礼，过身的是这位太太的丈夫，30多岁，患了癌症。柬埔寨的丧礼通常会在家里面进行，而在屋外面就搭起一个大大的白色的帐篷，丧礼会举行3至4日。一幅丈夫的相挂在门口的大厅，每一次我出门口的时候我都会见到。太太说没什么遗憾了，因为丈夫可以脱离患癌症的痛苦，唯一的遗憾就是细女可能对爸爸没什么的记忆。12个月后，我们在家门外面再次出现一个帐篷，今次是老奶奶她过身了。短短在一年里面，家里失去了经济支柱和精神支柱。后来邻居那个的窗外面挂了 for sale 出售的招牌，一个广告。这位柬埔寨的太太跟我们说，她要带小朋友回到乡下，去到巴林邦去回去住了。她说家里是跟丈夫所买下的，有很多的回忆，真的不想卖，但是不行了，捱不下去了，要离开了。离开不论是一个地方、一份工作、一段关系， 有時候因為環境變得太過困難，離開的時候或多或少會帶著一些傷感，因為那個地方有不少的回憶，因為那個地方有不少未完的心願。這兩個門徒一路上彼此的談論最近發生的事，聖經說他們正在談論相問。什麼是相問呢？相問就是彼此的問答對答，熱烈的討論。聖經原文有推理 reasoning 的意思，相信這兩個人正在推敲過去一星期所發生的什麼事，而且是有什麼激動的。到底哪裡出了問題？耶穌他不是坐著驢子海船入城的嗎？為什麼人民會突然間倒窩相向呢？究竟是誰出賣夫子？為什麼我們沒有人才發覺到的呢？是不是應該阻止老師上橄欖山呢？一連一連串的問題，在這個時候耶穌他親近問他們，你們在談什麼？其中一個人他反應很大，他回答說，你在耶路撒冷作客，還不知道這幾天所發生的事嗎？城內發生這麼大的轟動，發生極具爭議性的事，你竟然毫不知情？我們廣東話說，你還好意思問的？聖經有十多處的地方記載耶穌死後復活顯現，但是沒有一處是比以馬斯的記載更加引人入勝，因為這兩位門徒所論述的正是這位眼前活生生的陌生人，但是竟然他認不出來。原文聖經說他們的眼睛卻被蒙蔽了，認不出他來。而最震撼的呢，有學者認為這位格流巴是約瑟的兄弟。約瑟的兄弟是哪位？是耶穌地上的叔叔或者伯伯。離開雪梨呢有四年的時間，回來的時候呢有一定程度的需要適應，其中一件事呢就是要認人。認得大約十多年的老朋友，可能是肥了，可能瘦了，可能是白髮多了一點，但通常望多一眼你會認出來的。最難認是誰呢？小朋友。左邊那張是我們走之前我們拍的照片，右邊那張是我們上年的時候拍的照片。對著小朋友聊天，我們四年前我可能是這樣跟他聊天的，但現在我需要是這樣望著他跟他聊天。有一次我陪太太去买眼镜，我的目光就专注在眼前近百副不同款式的眼镜，突然间身边有一个人靠近，我很有礼貌地慢慢地移开继续看眼镜，但是他就继续走过来，我心想为什么这个人那么不尊重社交距离呢？我一直认不出这个人是谁，原來呢是我教會一個相熟的弟兄。他見我這麼專心地解眼鏡的時候，他突然間想走過來跟我打招呼，開一個玩笑。他沒有改變形象，也沒有隱藏自己，但是我就是認不出他來，因為我根本不認為他會在那裡出現。我被我自己的認知，被我自己的思維所蒙騙了。同樣的，在聖經裏面亦都沒有講到耶穌他改變形象，亦都沒有說他是隱藏自己的樣貌，他們是似乎被自己的認知，被自己的思維所蒙蔽了。他們說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，他是個先知，在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都大有能力，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去，定了死罪，釘在十字架上，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，不但如此，而且这事已成就已经三天了。他们认定耶稣就是那位大有能力的先知，现在他死了了，于是他们更加确定耶稣和历代的先知没有分别，素来所盼望的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，现在他死了了，他们的希望幻灭， 他们梦想不能够实现，目标不能够达成，投资没有回报。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。其实路加在记录的时候一直都有这样的决定，一样的设定。路加福音第一章，施洗约翰的父亲预言地说，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重的，因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，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国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。又例如路加福音第二章，一个名叫西缅的人，他一直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。当他见到耶稣这个小朋友来到的时候，他就抱过来揽过来感谢神，说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用你的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启示外邦人的光，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似乎呢，耶稣的门徒亦都一直盼望耶稣从罗马人的手将以色列赎出来。西比泰的儿子的妈妈有两为他的两个儿子求耶稣，在你的国里面请让我两个儿子，一个坐你左边，一个坐你右边。意思就是耶稣，当你做王的时候呢，给我两个仔做你的左丞右相。对两位门徒来讲，耶稣就是素来所盼望从罗马人手中救赎以色列的人。耶稣的死令到他们大失所望，信心受到严重的打击，他们似乎不想再为天国干一番事业，昔日满心的热血如今仿佛消失，他们被自己的认知，被自己的思维蒙蔽了。相信很多人，包括当日的信徒，今日的信徒，将耶稣教导的天国和地上的角度有少少的混淆。地上的角度，不论古今中外，都是有国界、有地域，着重传统和种族。耶稣的天国呢，是超越了这些种族文化和地方地域。地上的角度以权力治国，着重地位和阶级。而耶稣他所 promote 的，所以教导的，就是奴仆的领袖用爱心互相的服侍。地上角度着重法律和传统的遵守，而耶稣呢，是履行律法 的核心。对于地上角度来讲，所有侵犯国境挑战统治的就是敌人。而对耶稣来讲，我们是与罪、邪恶、不公义、死亡对敌。由1969年到1993年，柬埔寨经历过好几次的人道灾难。历史上可以将它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发生在1970年至1975年，当时越战正在爆发，美国在柬埔寨地毡式的投下炸药，为要斩断越共的供应链。同时呢，赤柬亦都同柬政府发生内战。到了1975年第二阶段开始，赤柬击败了亲美的柬政府，进驻了金边，将首都的居民迁徙到外交。但是跟着那五年，200万的柬埔寨人，也就是人口的四分之一，死于饥饿、疾病和酷刑。到了1979年，在越南的协助底下推翻了赤柬政府，数十万的柬埔寨人逃往泰国，为逃避战火和饥饿、战争。随后数年由激战继续的爆发，大约有26万的难民在海外安置。从柬埔寨过去的历史，我们看到地上的角度经常的改变。有时满心地期待一个政权能够带来和平、繁荣或者安定，但是往往又带来失望。要打开他们的眼睛，耶稣做了两件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耶稣他没有责备他们离开耶路撒冷，也没有责备他们不信任同伴，更加没有责备他们认不出自己。耶稣责备他们用狭窄的思维去理解上帝拯救的计划。旧约圣经里面有超过300个关于尼赛亚的预言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耶稣都跟他们讲解明白。可能耶稣由创世纪开始讲到圣经怎样预言自己的出生、自己的使命，也都可能耶稣一直讲到诗篇，讲到圣经怎样证实预言自己的死，为要证明自己就是那位的尼赛亚，因为这些的预言都应验在耶稣身上。今天有很多人都听过耶稣，读过他的传记，甚至是看过关乎他的电影，但是听过、读过、看过又不代表一定真正的认识耶稣。在柬埔寨的时候，每逢星期三我和宣教士都会邀请朋友同事去参加一个查经小组，每次大约有20个人参加，其中是一位的牙科的学生，他参加了这个查经大约有3年的时间。查经的时候他对答如流，知道所有的样本答案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所有什么样本答案是吗？但是他就是不信。不要误会，他对基督教蛮有好感的，就连星期六6点钟的神讨会他都会参加。唯独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对圣经没有深究，对耶稣的认识很多都是听回来的。对他来说，耶稣就是只是一个好的老师，一个大好人。耶稣的死、耶稣的复活仿佛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关系。而在这一晚，有一个新的朋友参加，一个大约20岁的女生。一个女生有些特别，她没有什么标准答案，但在回答问题的时候，她经常带着喜乐，她深信耶稣是她的个人救主，她知道耶稣是为她死在十字架上。原来在不久之前她开始回教会，短短在几个月之内，她用心地读完整本的圣经，她真正地认识耶稣基督。最后呢，要打开他们的眼睛，耶稣做了第二件事。当他们走近 要去的村子，他好像还要往前行，他们强留他说，天晚了，太阳下山了，请与我们同住吧。尽管他们悲伤或者是惊惶，幸好这两位的门徒不忘好客之道，他们极力邀请这位陌生人和他们同住。在餐桌上，耶稣反客为主，拿起饼来祝谢。正当他祝谢的时候，将饼擘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就明亮开了，认出主耶稣来。到底他们是怎样认出耶稣呢？究竟是不是因为他手腕上的钉痕，还是因为他们因为耶稣擘饼这个动作呢？这个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他们眼睛是被蒙蔽，现在他们眼睛是被打开。有学者认为是因为耶稣祝谢，让两位的门徒想起五饼二鱼，耶稣祝谢之后喂饱了5000人。也都有学者认为是因为耶稣擘饼，让两位的门徒想起最后的晚餐。在最后的晚餐，耶稣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擘开递给他们，说这个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。突然间，耶稣的死和自己的生命拉上的关系，不单单影响了门徒的生活，跟自己的生命、跟自己的人生拉上的关系。今天路加也都希望藉着这个经文，让我们想起耶稣最后的晚餐。耶稣的生命为我们擘开了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因他的受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若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，相信三天之后上帝叫他活过来，藉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能够同神和好。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 弟兄姊妹，我们本来是破碎的，是神令到我们回复变得完全。我们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不少杯杯碟碟碗碗碟碟的，是吗？但日子耐了，必定会有一些破损，可能是人为，可能是意外，也属必然。随着社会的 工业化，这些杯杯碟碟变得很便宜，很多时候有些破损裂了，我们随手就会将它丢掉。但是人始终有感情的，有些器皿纵使是裂了，都不想丢掉它，而是想找办法去修补。因为不单单是想保存这些器皿，还希望的是想保留承载的一些情感、一些记忆和意义。但是烂了、破碎了，又怎可以复原呢？古今中外都有些工匠用不同的方法去修补陶瓷。在日本有一种的方法叫做金计或者金线的手工艺。工匠会混合一些生漆和金粉，将破碎崩坏的地方将它黐起来，修补过的地方就留下清晰的裂纹，在阳光或者灯光底下会呈现一条条金色的纹路。金色金线这种的手工艺仿佛是将伤痕记录下来，每一条根纹带着破碎的故事。弟兄姊妹，就好像我们一样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带着一些破碎的过去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流入我们的生命，将我们破碎崩坏的地方修补，给予我们希望。就好像以马五斯两位门徒，他们受伤心的心得到修复，他们忧愁被喜乐所取替，他们故事对今天的信徒有什么鼓励和提醒呢？第一是同行。在以马五斯的路上，耶稣主动地走近他们，跟他们同行。他做了所有今天的社会工作者或者是 psychology 心理学家所做的事，就是先做一个好的聆听者。他提出问题，让他们道出他们的心声，问他们，你们在谈什么事？然后呢，耶稣又安慰他们，用经文去激励他们。以马五斯的故事亦成为了信徒生活的典范，因为同一位的作者路加在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记录了同以马五斯相似的故事。门徒腓利在耶路撒冷往加农的路上遇见一个大有能力的太监，腓力主动的靠近，他听见这个太监的读经，就问他，你所读的你明不明白？他说，都没人告诉我，听没人告诉我，指导我，怎能够明白呢？腓力他解释圣经，指出耶稣就是那位的尼赛亚，最后这位的太监就地的受洗信主。两个对等的记载用意是鼓励信徒随时随地作草准备，作身边人的聆听者，用心的讲解圣经，让人可以信主受洗。第二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学校耶稣舍己牺牲的爱，让身边的人认识神。在柬埔寨的时候，我们差会有一对韩国的夫妇，丈夫叫 Won Yeo， 他中文名叫初崔元一，他太太叫 Eugene， 姓赵的。他们比我们早几个月来到柬埔寨，所以我们有机会一起的学柬文，一起侍奉。 Won Yeo 的语言能力非常的好的，学柬文不足两年的时间已经能够用柬文去讲道。原来是Won Yeo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已经来到柬埔寨 去短宣，后来回到去韩国读神学，娶了老婆，带埋老婆来到柬埔寨做宣教。我们同差会都对他们寄予厚望。在2019年4月一个早晨，我们收到同工的短信，他说Won Yeo的呼吸困难，请为他祈祷。 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以为只不过是言语表达的问题，我们以为患了之后呼吸不畅顺。但是一个小时之后呢，我们再收到短信说患了，他已经过身。一个健康身体健壮30多岁的人突然间离世，离开得非常的突然。患了的太太要尊他非常的伤心，当日望住瞓喺地下嘅黄妞，周不时用手去放喺黄妞嘅鼻上面，睇下佢仲有冇呼吸。心里边极度嘅难受，点样可以咁样就走咗呢？我哋为咗黄妞举行咗一个好简单嘅丧礼，话简单，黄妞嘅丧礼比本地人更加简单。丧礼当日，姚坚整个人已经虚脱。眼泪已经流干了，拿杯饮水的力亦都没有。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面，我们问天父，你为什么这么快要拿走黄妞呢？为什么要接走这位这么有能干的弟兄？后来我们开始明白，当日丧礼里面不单只有宣教士和家人到场，还有很多柬埔寨的弟兄姊妹从不同的省份坐几个钟头的车来到金边，因为黄妞年轻短宣的时候所结交的朋友，他们来到去参加。黄妞的生命为了差传擘开了，让他们能够认识上帝，能够经历耶稣，就如一粒的麦子落在地上面死了，结出很多来。最后使命的成全，当两位的门徒认出耶稣，他们就立时的起身回到耶路撒冷，突然带着新的使命，要将耶稣复活的好消息告诉人。弟兄姊妹，相信你的生命亦都曾经遇见过神，盼望你今天回去的时候能够说，今天崇拜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但愿你能够将你的故事，将耶稣复活的好消息分享给朋友，激励住身边的人。